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一起来关注科技热点。作为2017上海智慧城市体验周的重要活动，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十大优秀应用评选今天启动，一批聚焦智慧生活、智慧医疗、智慧经济等领域的新应用报名参赛。相比往届参赛项目多以政府机构牵头开发的应用为主，今年的参评项目呢，则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些传统行业所主导开发的智慧解决方案。来听东广记者汤立威发来的报道。
看着手中的参评名单，上海市信息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陆雷感到很是欣慰。这几年为了让互联网加的概念被更多传统行业接受，他没少奔波，可从去年开始局面却发生了转变，不再用苦口婆心的劝说，不少传统行业的人开始倒过来上门找他。
原先是我们希望推动他们来做智慧城市，是 IT 的人推动传统行业，原来是互联网要加他，现在是传统行业的人他要加互联网，为什么呢？他有需求了。
需求在哪儿？以上海的众多三甲医院为例，几乎每天人满为患。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董峰介绍，
门诊总量去年的话是127万，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诊室只有50多间的一个诊区，过于拥挤，跟中山去比，但是我的门诊量是中山门诊量的50%左右，中山是400多间诊室。
为了改善就医环境，让整个就医流程得到优化，董峰开始带着团队找微信、找支付宝，谈想法、碰意见，主动去加互联网。几个月下来，突破不小。
推送给你前面排了多少人，人工智能这边我们会机器人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候诊时间已经到了，很多患者就敢于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安排了，到周边的一些咖啡馆啊，或者是那个商圈去休息一下。我们是希望能够跟周边商圈打通的，就是我们已经跟初步跟几个宾馆和这个咖啡店都联系过，提供小时房，然后支付端给掉一定的优惠，鼓励患者享受这样一个服务。而医院来讲的话，我也可以一个更好的候诊环境。
董峰还打算做更多，比如对接附近的交通，让患者知道周边所有公交信息，甚至到站时间，进一步打通医院和社区医院的网络体系，实现更顺畅的远程问诊和会诊。
其实医院应该是最有温度的一个地方，不应该是一个特别冷冰冰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觉得科技是一定能够让医疗更加有温度的。
类似的参评项目还有很多，接下来上海还将挖掘更多实践性强、可复制、有助产业转型升级的智慧解决方案，以及惠民的智慧应用，让城市更智慧，生活更便捷。
最近啊，有媒体透露，中国智能无人驾驶飞行器制造企业广州翼航公司计划打算明年向迪拜、沙特推销空中的士，让无人驾驶的的士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了解，公司已经开发出可承载一人的无人驾驶机，目前呢正在广州总部试验承载两人的无人驾驶机。由四个螺旋桨作为动力的无人驾驶机，巡航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00公里，续航时间有25分钟。乘客只需要提前选择好目的地和计划线路，就可以乘坐它去欣赏风景了。公司希望最快于明年获得进入迪拜市场的许可，随后呢进军沙特、新加坡以及一些欧洲城市。继续来关注 IT 产业界的热点消息。在昨天举行的高通技术峰会上，高通宣布和百度 Duo OS 合作，专注于骁龙移动平台手机的智能语音系统。根据 Duo OS 介绍，百度人工介绍是目前中国较为先进的 AI 平台，云端方面呢具有百度大脑和智能云，在平台方面有专注于无人驾驶的 Apollo 平台以及智能语音 Duo OS 平台。目前杜米 AI 语音已经支持华为、小米、vivo 等国内手机上的使用，未来搭载高通骁龙处理器的手机都将支持 Duo OS 智能语音。天弘基金进一步加强了对用户在余额宝内申购的限制。昨天公司公告称，天弘余额宝单日申购额度上限调整为2万元，措施呢将于12月8号起实施。这是今年余额宝第3次调整，此前最大的调整呢是在个人持有额度上限上。 在经历五月八月的两次调整之后，个人交易账户持有额度上限从原有的100万降至25万，接着呢又降至了10万，更多的钱已经转不进余额宝了。苹果近日和 LG Display 是签订了 OLED 显示屏的供应协议。 LG Display 是正在安装生产设备，已向苹果供应大约6000万块 OLED 显示屏，预计生产工作将从明年的6月份开始。目前这条消息并没有得到 LG Display 的证实。前天 LG Display 向监管机构提交的材料当中显示，有关为苹果 iPhone X 提供 OLED 显示屏的细节尚未敲定，一旦细节敲定将对外公布消息。昨天呢，苹果是公布了2017年 App Store 年度最佳应用和游戏榜单。年度 iPhone 应用是一款视频编辑软件，叫 InLight Video Leap， 出自同一团队的 InLight 是经典的图片编辑应用， Video Leap 呢是相当于一个视频版的 InLight， 用来给视频快速添加滤镜和特效。而年度 iPhone 游戏呢是Splitter Creatures， 这一家开发商更知名的一款作品呢是 Dark Echo， 中文名呢叫做回声探路。这款黑暗系的游戏没有血腥恐怖的画面，全程呢只有脚印和细致的声效。年度 iPad 的应用是照片编辑软件 Affinity Photo， 年度 iPad 的游戏则是战争艺术赤潮。年度 Mac 应用是修图软件 Aurora HDR， 而年度 Mac 游戏则是 The Witness。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商店前天说，将从名字当中去掉商店一词，以凸显电商业务对沃尔玛的重要性。这一变化呢，将从明年2月1号起生效。沃尔玛商店是沃尔玛的正式名称，平时很少使用，但是首席执行官麦克米伦认为改名颇为必要，因为需要顺应消费者随时随地购物的想法。太空探索方面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昨天证实，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要将跑车送上火星是来真的，这一壮举最快明年1月就将实施。上周马斯克在社交网络上宣布，要用公司新研制的重型猎鹰火箭将特斯拉公司的一辆新款樱桃红电动跑车送上火星，车上呢还要循环播放已故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伊的经典曲目《太空怪人》。在猎鹰九火箭基础上研发的重型猎鹰号称是全球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可将54吨重的载荷送入轨道，相当于一款满载的波音737飞机啊。火箭点火的时候能够产生500多万磅的推力，相当于18架波音747飞机推力的总和。重型猎鹰已经数次推迟首次试射，不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火箭呢将于2018年1月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发射场发射。美国航天局昨天宣布，已经挑选出了3家公司研制一种叫多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的设施原型，在发展太空中的暗虚制造能力方面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多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是美国航天局下一代空间技术探索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也是 3D 塑料打印在国际空间站成功应用之后的进一步延展，旨在以多种材料为原料在太空按需生产零部件和相关工具。美国航天局的目标是2020年在国际空间站上展示商业化开发的多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美国航天局希望提升在太空制造修理和回收使用物品的能力，多材料空间制造实验室原型将有助于为可持续的人类航天任务所需的按需制造能力奠定基础。通俗点说啊，就是想要什么打印什么。新能源技术领域，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计划组织总干事比戈日前宣布，经过各方10年的努力，这个世界最大的人造太阳项目建设工作已经完成一半。 欧盟、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俄罗斯共同资助这个项目，其中欧盟出资约 45%， 其他六方各承担约 9%。 人造太阳建设地在法国南部的卡达拉舍，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意义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旨在模拟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过程，探索核聚变技术商业化的可行性。英国政府昨天宣布，将通过拨款等一系列措施，加快新一代核能技术的研发，以确保该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维持在国际先进水平。未来三年，英国政府将提供资金支持先进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发展，并且会开展相关评估，加快其中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反应堆设计开发。英国政府呢，还会在这类小型反应堆的监管、融资等方面开展早期调研。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也被称为先进小型核动力反应堆，其设计实现了建造的简单化、模块化，提高了建造速度，并具有非能动安全、防止核扩散以及降低财政风险等特性。英国计划到2025年前逐步关停燃煤电站，现有核电站也会逐步退役。目前几个兴建中或规划中的核电站主要由国际大型核能企业来承建。如果你生活在伦敦的南部，你搭乘的列车可能将很快的实现太阳能供电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和绿色能源慈善组织的最新研究发现，太阳能能够为英国直流电供能的轨道列车提供10%的能源需求。研究报告提出，太阳能能够绕开国家电网，并且避免额外的能量损失，这就能够让列车使用太阳能的时候比使用正常的电能时更加的廉价。据了解，肯特郡、东萨克斯西郡和西萨克斯郡的列车都有15%能够由连接轨道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提供能量。除此之外呢，6%的伦敦地铁能量需求也能够借助太阳能而获得。